英国广播公司他们在几年前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里面呢就说100年以后哈，我们人类有很多出人意表的一些的发明。第一，基因工程可以制造了一种可以不死的人类，你相信吗？不会死的。好，如果或者万一也许真的可以发生，你觉得好还是不好呢？不好，因为它改造我们的基因，没有改造我们的罪性，我们还是受咒诅的一群，所以我们还会老，但是老了又不死，所以这个世界就有很多300岁的、400岁的、500岁的老人，那么他的曾孙的曾孙要照顾他，然后整个社会呢有很多的老人院、很多的医院，哇，这个世界我看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地方，对吗？还有他说100年以后哈，我们可以用思想来沟通，譬如说我太太在楼下，我就思想跟他叮啊，你拿一杯咖啡上来，然后呢他就叮，他说你自己下来拿吧。那不需要什么 messenger 啊，什么 send message 啊，就是思想就可以告诉他，这样好不好？也不好，因为万一我盯错了，我里面的隐私全部都被人家发现了。好，你知道在100年以后，世界上他说有3种的语言，一种是英语啦，当然一种呢西班牙语，然后第三种是什么？普通话。我们中国人呢，终于抬起头来了。不过100年以后，那我相信整个世界呢，中国人会越来越多。今天呢，我们快要过新年哈，我们中国人很好，有啊，在啊，才过新年又旧年哈，旧年以后又新年哈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可以过2个新年。那我们有一些人说，我们年关难过哈，年年过哈。那我们一年怎么样我们都搞不清楚，我们还有明天怎么样我们都不能掌握，那谈100年以后的事，哇，那个给别人来去忧虑好了，对吗？我们连明天我们都不能掌握，那还要对100年以后来做什么呢？其实对明天呢，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很莫名的感觉，我不知道大家你会怎么样。总而言之呢，有2种对明天的态度。第一种就是为明天忧虑，第二种呢就是为明天自夸。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类，你对面对明无定的将来哈，你有把握的比较多呢，还是你忧虑的比较多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猜想哈，我们人呢可能是忧虑比较多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来用2段的经文。其实我本来想用1段的，不过我觉得2段呢，可能把整个的观念能够平衡一点。第一段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，马太福音第6章36节，马太福音第6章36节。主耶稣说的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主耶稣他用了一大段的经文呢，来去讲不要忧虑，不要为衣裳忧虑，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他用一大段的来去讲不要忧虑，然后最后他来了一个结论，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明天是什么呢？明天是什么呢？那如果用科学一点的说法呢，明天就是当地球自转一周的时候，一天过去了。 这些是科学一点的说法。普通一点的说法呢是什么呢？当一天过去了，明天就来临了，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说法。但是我觉得明天呢，其实因为以前的人呢用天来做单元，所以就说明天。但是明天其实的意思是可以是明分，可以是明秒，其实意思是说我们的下一步怎么样，我们的下一步怎么样。就明天不是真的是明天，其实今天下午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样。人经常为明天来忧虑，对明天没有把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太多的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控的底下，时局不稳定，我们觉得末日可能快来临了，工作很可能没有了，金融风暴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临，人际关系出现问题，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掌握，我们担忧，我们惧怕，我们晚上睡不着，我们饭也吃不下，很多时候这种叫做忧虑型的人。但是就算不是忧虑型的，我们也经常在忧虑。忧虑是什么呢？忧虑很难用定义来去分析的，不过我从一个词典里面呢，我发现这个定义蛮有意思的。他说忧虑是一种的脑部的消极的运动，他意识到一些还没有存在或者是即将来临的危机，而不知所措的来去想去减低它发生的可能性。那我觉得他把忧虑的这个消极的这个情绪描写得非常的透彻。忧虑是什么呢？消极的脑部运动，他意识到一些没有存在的、尚未存在的，又或者是即将来临的一些的危机。而这里有一句话，就不知所措的来去减低它发生的可能性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曾经这样过？其实我们所忧虑的，有一个统计说有92%是不会发生的，92%不会发生的。那我们用100%的时间来去面对，来去处理8%可以发生的事情，你觉得划得来划不来？划不来。但是我们人呢，有时候没事做，我们就很喜欢去忧虑，我们觉得忧虑好像给我们有一点事做，是忧虑是给你有点事做，好像坐在一个 rocking chair， 一个摇的椅，给你有动作，但是还是原封不动就在同一个地方。很多人呢，他把忧虑合理化了，就引用我们中国的一句俗语，是人无远虑就必有什么近忧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这句话是孔子说的。所以我们说，你看我们中国的圣人都说一定要有忧虑啊，所以我们忧虑是应该的，忧虑是应该的。还有我们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很想把我们的前途掌握在我们的手中，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呢，明明知道这个不行的，但是他还是要尝试，所以要去看风水啦，看命啦，看相啦，看玻璃球啦，看通胜啦，甚至基督徒哦也要看。你知道他看什么呢？看圣经呢，是怎么看的？一打开嘣，是这种看的。我们很想知道我们前面到底是怎么样，但是有没有办法呢？没有办法。所以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那我们怎么来解释孔子所说的那句话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呢？怎么解释呢？其实忧虑跟计划不一样，你计划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不要忧虑。譬如说你如果要请我讲道啊，赖牧师，你下半年可以不可以来讲道？然后我就跟你说了啊，圣经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你当天请我，我当天来。我看没有人会这样的吧。 所以预先计划哈，你暑假要去哪里，先买票，先订好了旅馆等等，这个叫做计划，这个不叫忧虑。那你说赖牧师啊，忧虑跟计划我也搞不清楚，到底怎么分呢？那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给你分。计划就是你积极的安排你分内当尽的责任，你能做的你去做。忧虑是什么呢？忧虑是消极的挂虑，花精神去思考那些你没有办法掌握的或者无补于事的。那总而言之呢，你能做的你做，把你所做的交托给神，然后你不能做的你更需要来交托给神。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你知道为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吗？你说我就是为明天忧虑，我就为明天一天忧虑，我不要为别的了哈。但是问题说，当明天来临了以后，又有一个什么？又有一个明天就等待在那边。所以你为明天忧虑，就是无止境的忧虑，无止境的忧虑。很多人呢，可能没有想，我只是为明天忧虑，那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有一次，有一个乡下人到了城里，然后经过一个饭店，然后看见一个告示，哇，他就觉得很兴奋，就是告示说明天吃饭不用钱。哇，他说太好了，所以他就等了一天，那第二天就来了，然后叫了很多的菜，然后吃得很高兴，然后最后老板过来了，拿了一个账单给他，他说哈，不是说明天吃饭不用钱的吗？我昨天看到了，我今天来啊。他说你再看清楚啊，是明天吃饭不要钱，今天要钱。所以这个叫做明天的大骗局。我们不会受这种的来去被骗，对不对？如果现在真的有一个餐馆在那边说明天吃饭不用钱呢，你不会进去的，你不会进去的，因为你明明知道这个是一个骗局。但是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们偏偏就是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不在你的掌握的当中。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四句话，其实很容易，很容易记的。两句在马太福音，两句在雅各书。我把雅各书第四章的那个就补在这个主耶稣讲的这句话的中间。好，第一句话刚才说了，不要为明天忧虑。第二句话，不要为明天自夸，不要为明天自夸。雅各书第四章呢，雅各说，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雅各提到这个人呢，其实当时候的人，他们要到一个地方去做生意、做买卖，哈，也最少都要上月的，不像我们今天坐飞机可以当天来回的。那个时候他们算是长途跋涉啊，要到一个远方去，所以这里有一个人呢，他要到某城去做生意，然后他要在那边住一年，然后在那边呢买卖得利。雅各怎么说呢？雅各说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。最后十六节，现今你们竟然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。其实计划将来呢，刚才我们说其实是可以的，那为什么这个人他这样计划将来呢？雅各对他有这样严厉的一个警告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以为啊，他的明天就在自己的掌握的底下， 他以为他的明天呢，他自己有办法来去为他所有来去做安排。弟兄姐妹，其实明天怎么样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。我们一方面不要忧虑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自夸。我前一阵子看香港的一个退休的特辑，那他呢就说，根据香港人现在的退休年龄，然后也根据现在香港人的这个死亡的年龄，那退休年龄到他平均死亡的那个年龄中间，就是他退休以后要有钱来去好好过活的一段时间。譬如说85岁是我们平均一个男人，然后87岁是一个女人，就算85了，那香港呢，他们就是公务员呢60岁就可以退休的了，然后如果普通的人呢，你可以做到65，所以65到85中间有20年，又或者是25年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。他说又加上这个通货膨胀，然后这20到25年呢，他说非得要有250万的美金，你不能好好过活。250万，我看这个可能对我们中间的人说，哎呀，这个小事情，但是对大部分的人呢，这个是大事情，是不是？250万。那如果你没有250万呢？那看了这个特辑的以后怎么办呢？哇，忧心忡忡。但是如果你有了250万呢，你能不能就拍拍胸膛说，没关系，我明天一定过得好，能吗？也不见得，对不对？也不见得，很可能股票不稳定，你投资失误，可能你生了一场大病，那个保险呢都不保你上面的那个，又很可能你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，遇人不熟，很多的情况会影响你的这个储蓄。不要自夸，也不要忧虑。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走这个传道人的路，我们前面的路一定不一定很好走。但是我们就有一个傻呆呆的一种的观念，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我们当然知道是神在替我们这个驶舵，所以船怎么样到桥头是怎么样的一个破案，那我没有担心。我感谢主，我们的3个小孩那现在也都大学毕业了。我最记得我的大女儿上大学之前呢，有很多的学校就来了我们的那个城市来去招生，那我的女儿呢很喜欢去东岸的一个学校。哇，她就跟我说，她说爸爸，我很喜欢去这个学校，我报了好不好？哇，我看那个学费，在现在来说这个是24年前呢，他连住宿连学费要24万对不起，要18万，对，要18万。哇，我说我们整是不是啊？应该是，对，我整年的薪水给你了，不吃不用啊，都没办法给你进去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我现在有一点糊涂了，可能没有那么多吧。然后呢，他说爸爸，我们就申请吧，申请了以后再说啊，以后你可以不给我去啊。那果然那个学校呢就接受了他，还给了他一半的 还给了他一半的，不会还的。那我长话短说，我主要的意思是说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够穷了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给我们一些不必还钱的一些的助学金。有很多时候哈，无论你在什么的地步，只要你相信神在前面带领你，无论怎么样，真的神带领的船到桥头自然直。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也不要为明天自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箴言也有一句话说，不要为明日自夸，因为一日要发生何事，你尚且不能知道。我们生命是脆弱的，我们好像一片云雾，出现霎时就不见了。其实我们人呢，很脆弱的。有时候你听到有一个人呢，前几个礼拜才见到他，那忽然间他不在了，他走了。前几年有一个春晚有一个节目，有人就出来讲话了，他说晚上睡觉早上醒过来，一天过去了，然后晚上睡觉明天没有醒过来，一辈子过去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把握你晚上睡觉明天一定会起来呢？你说赖牧师，我好几十年都醒过来啊，那这个有什么好担忧的呢？不是担忧。我真的有一位同事啊，在神学院里面的同事，他早上打电话来，他说我今天不能来了，我现在在这个紧急加护病房啊，我在这个救急的那个地方。他说我太太呢早上呢很强烈的震动了几下，然后忽然间就不动了，很可能就是心脏病发作，然后他就送他到医院，从此以后就没了，就是这样，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脱了鞋上床，我们不一定有把握明天再穿那一双鞋，很可能那双鞋我们从此也不能再穿了。我不是在这里吓大家，不是，乃是我们要有这种的心态。我们这种的心态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明天，所以不要为明天自夸。在法国有一个年轻人，他不是年轻了，也不年轻了，47岁，不年轻了。不过呢，他一直想租这个公寓都没办法，因为太多人在那边排队，他也没有那种的关系，所以呢他租了很久都没办法。所以呢他就认识一个77岁的对不起，认识一位90岁的一个老人家。然后呢他就想到一个办法，他就跟这个老人家，那个老人家住在那个公寓里面，然后他就跟老人家说我每一个月补贴你一点，你可以不可以到你百年以后那你这个地方呢，你不租给别人，你就租给我。那个老人家觉得这样也不错反正我现在每一个月有多一点零钱用，所以就答应了，然后签了字然后到这个人呢，他签字的是47岁，到他77岁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办法住进那个公寓，因为这个老人家活到120岁。哇，当然了，这个是蛮极端的一个例子。他白白的付了30年的，可能他每天在付的时候，这个心里也不太好。他可能是说伯母啊，拜托你快一点走吧。很可能他心里也不太好。不过呢他30年了都没办法搬进去，你看这个是不是太可惜了。 明天不在你的掌握的底下。我不是叫大家不要做计划，乃是我们要记得这里的第三句话，谦卑的把你的明天交托在主的手里。其实问题就是在第十五节，问题就在第十五节。他没有说他的人生是由主来去掌管。第十五节就是告诉我们那个关键的所在，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，也可以做那事。这个就是谦卑自己在神的底下，知道我们的年日都是主所赐的。第一句话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；第二句话，不要为明天自夸；第三句话，谦卑的将你的明天交托给主。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人生的方程式的里面，而要把神放在最前面，要把神的价值观、人生观，然后活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大家还记得那个无知的财主吗？无知的财主他其实很会做生意，他收成很多，那现在他想到长线的一些的计划，他就来一个仓房扩建计划。所以他建好了以后，对着他所有的一切，他就说，他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的财物之存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他很满意，他觉得他的前途都在他的掌握的当中，他是没有把神计算在他的生命的当中。直到创造主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如果万一我们中间有还没信主的朋友们，我不知道你对明天有没有把握呢？如果靠你，你的明天不一定有把握的。但是有一位他掌握我们明天的主，我们的创造主，也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知道我们的明天当怎么走。你为你的灵魂来做一个打算，我们人离开了以后，我们的灵魂还是继续，我们灵魂还是有一个地方要去。你认识这位主宰你明天、创造你的神，将来你就可以与他在一起，相信他吧。好，第四句话，第四句话，靠主活好今天。好，我考你一下，前面三句说什么？第一句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；第二句，不要为明天自夸；第三句，谦卑的将明天交给主；第四句，靠主活好今天。那我们又回到主耶稣讲的那句话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靠主活好今天，你今天就是在你的手中。刚才我有一个PPT， 就是说人要活三天，第一天就是昨天，昨天已经怎么样过去了。然后第二天呢，就是明天，明天怎么样？明天不在你的掌握，你只有今天可以活，你就只有今天可以活，那你就要好好活好今天。不过有一些人呢，他的生活形态是这个样子的，一天的难处加未来的难处加可能的难处就等于什么？等于什么？无穷尽的难处，重压难当，根本就没办法。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在人生的路上，哇，这个他又放到他的 背囊里面，那个又放，那就是一直放一直放，放到最后呢他都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，没办法了。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坏习惯呢来把它撤掉。那怎么样把这种坏习惯撤掉呢？就是来第二种的方程式，我们来一起读好不好？一天难处减明天忧虑加神的恩典，那等于什么呢？无穷尽的福气，然后你的人生就自由，就奔放。这里有两种的方程式你可以选的，人呢有时候不知不觉就选了第一个。我知道你不会故意去选第一个，但是你不知不觉你就选了。那人生呢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不知不觉就被重压压的你都抬不起头来。弟兄姐妹，我明白我们人生呢有很多的问题要我们去处理，有时候难免呢有时候感觉我们自己力不能地，但是我们感谢神呢，因为有神在我们的生命中。就是第三点，我们谦卑把明天交托给主，那我们就可以好好活好今天呢。那我有三个步骤哈，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。第一个就接受，第二个叫做处理，第三个叫做交托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先读一遍：接受、处理、交托。一天的难处怎么可以减去明天的忧虑呢？就是你要接受神给你的这个情况。譬如说，我上一次跟你们说，我十月的时候去验糖尿，糖尿忽然间飙升。那我在那一天呢，我就不会跟医生说，医生啊，很可能你的仪器出了问题啊，应该不是那么厉害的啊，你们有没有搞错了哈？啊，我一定不会这样的了。为什么忽然间飙升的那么厉害呢？啊，就在那边呢，蒸啊，变啊，不需要，人家那个是已经那么多这个科学的那个验证，所以不会错到哪里的。你就怎么样，你就接受。当然有一些的情况哈，在接受之前呢，你可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情况来改变，但是改变不了的话，你就接受吧。譬如说，有人啊，这老板这个礼拜五告诉你说啊，跟你解雇了，没工作了。当然，你可以跟老板谈啊，不过我看也没有办法谈什么了。那你就应该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接受。有太多人呢。他就在那边一开始听到一个坏消息啊，就很多忧虑了，很多忧虑就一直在弄啊，搞啊，搞啊。好，第一个是接受，然后第二呢，就处理了。处理呢，我上次也跟大家说了，我就其实这个我都知道，不过这一次我真的是发奋哈，立志在神的面前，我要减磅。我要把血糖降下来。我感谢主哈，在你们中间讲完到十二月的时候，我一月初去验，我的血糖啊就变回两年的那个以前的那个指数了，所以还是在 borderline， 不过已经降了很多了。哇，我的医生看见我，他都摇头。他说：“哇，好棒！为什么呢？我去处理嘛，我去处理啊，我处理我这个问题啊，我就好好的在神的面前，我说：神啊，我立志在你的面前，求你也帮助我。所以我上一次跟你们说，我减了十多磅了。”现在一直在减呢，不过你们不必担心， 我已经跟营养师啊，跟这个医生啊，都在配合，他们也就都在看着我啊，要处理啊。譬如说你没工作了哈，那怎么处理呢？你就开始要怎么样？要找工作了，要去发一些消息出去了哈，然后也求主帮助你在这个没工作的这段时间好好利用。我有一个姐妹哦，她就是这样，她我在你们的退休会也讲过啊，这个姐妹呢，她在二十几个的员工的上面啊，她是在老板的下面，所以一人之下，二十几个人之上啊，她是 CEO， 她是 COO， 她是CFO， 什么 O 都给他拿去了。但是有一次他就做错了一个决定，大的决定，然后老板就没人请讲了。他那个时候啊很痛苦，以为天都塌下来了，然后我们为他祷告，然后后来他明白了，这个就是神安排给他的一个人生的挑战，让他可以下车来等下一班的车，那下车了以后他也可以好好的来处理他生命中的一些事情。他跟他的两个女儿啊，关系就在那一年里面啊，有更深的那个发展，然后跟先生，然后在教会里面的侍奉，他这一年呢，他整个内心呢就更新了，然后调整了，这个就是处理啊，你就处理嘛。很可能你在这一刻你觉得很难过，你看不到前途，但是你要明白神就在你的前面。所以第三就是要交托给主，你就不必忧虑了。那神啊，我能处理的我处理，我不能处理的你就替我来去安排吧。你知道忧虑哈，经常来到我们的面前呢，他经常就是要我们的时间。忧虑啊，忧虑先生啊，忧虑先生哈，经常叫抢你的时间，给我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时间。你就要跟他说什么 ？No way， 你赶快走吧，我没时间给你啊，我没时间给你。你就不要给他时间，你处理跟交托。好，我现在做一个假设，譬如说一年以后我的糖尿又飙升了，那怎么样？怎么办？接受？怎么样？处理？交托？好，譬如说三年以后你譬如说了哈，如果万一了哈，你听说赖牧师糖尿病得很重，然后他现在倒在病床，怎么样都不能动，然后我在那一刻哈，我会怎么样呢？你猜？我还是持守这个，去接受啊，就神快要把我接走了啊，所以要接受了。那如果到这个地步呢，就没什么好处理的了，已经到了人生最后的。譬如真的，如果真的主要把我接走了，也没得处理了，是别人替你处理了，那还需要交托吗？不需要了，因为你已经面对面见主了，那就不需要交托了。那我就是持守这三点，然后我的人生呢，我就不给忧虑多一点不应该给的时间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唯一是这样哦，你才能够用你的时间很积极的在一些有用的事上，而不是给的忧虑来去掌握。再来，我们讲这三个步骤，好不好？接受、处理、交托。我记得我们圣言的 同工，我们每年都有一个退休会。有一年我们就借了在 Los Altos 有一个这个天主教的一个修道的地方，我们第一次借他们那个地方，那我就很早就去，因为我希望能够早一点看看那个情况怎么样。然后按照指示呢，他那个 hall 就指我们上一条斜坡路，但是那条斜坡路哇，左边是悬崖，右边是峭壁，只容许一部车来去在上面走。那我看呢，那条路也不是单程路，那你说是什么路啊？就是双程啊，所以上面的车可以下来的。所以如果我自己在想啊，哇，那么窄，那么弯，那么斜，那么危险，如果我开到中间忽然间前面有一部车来，我就不知道怎么退后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呢，我的技术没有那么高明啊，我那个时候真的进退两难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心里在想，应该现在很早啊，上面应该没有人了，祷告凭信心上去就上去了。哇，果然上去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不过那个地方呢，草坪啊弄得很干净，那个 parking lot 哈、也画得很整齐，然后上面有两栋的楼房，很漂亮。我心里就说，你们上面弄得那么好，你那条路不花一点钱，你搞得人家上来都心惊胆跳。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所有的同工，我说有这样的一条路哈，不过你们可以放心，可以上来，因为上面没有人，你现在没有人下去。好，到我们要下来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先派两个探子下去，就走路下去。那走路下去呢，然后在下面呢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没有车了，你们可以下来了。所以我们就那个车队就这样下去了。哇，你看多好呢，前面有人呢替我们做指示，你看多好呢，好不好？好，弟兄姐妹，你的人生你前面怎么走可能你不知道，不过我们的神他掌管明天，阿们。他掌管明天呢，你就可以放心，可以走下去。虽然是一条斜坡路，是一条窄路，是一条单程路，是一条弯路，甚至是穷途末路，那也会走出一条路来。阿们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结束。那这四句话大家还记得吧？啊，不要为明天忧虑。不要为明天自夸，谦卑的将明天交在主的手里，靠主活好今天。大家有没有唱过？有没有唱过？哦，没有啊，很简单的啊。之虽掌管前途，我知他握着我手，在生万事非偶然，都是他计划万有。故我面临的遭遇，不论大小的难处，我心靠信其实的神，一切交托主。我 治水掌管前途，我知他握着我手，在生万事非偶然，都是他计划万有。故我面临的遭遇，不论大小的难处，我心靠心慈慈的神，一切交托主。再来最后一遍，我相信唱三遍你们应该记在你们的牢了。我知谁掌管前途，我知他握着我手，在生万事非偶然，都是他计划万有。故我面临的遭遇，不论大小的难处，我心靠亲戚师的神，一切交托主。主啊，你掌管明天，我们就不必担忧。主啊，你掌管明天，我们可以把明天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无论明天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知道有主你陪伴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们就一定可以畅顺经过。求主带领我们，也带领我们相信你来度过明天。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，我们3月2号在你们的我们感谢你们的牧长借你们的地方，我们有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欧应玉牧师他是那边的院长，他来讲埃风读经法，埃及的埃，风气的风。其实那个副题已经告诉你了，在这个尘埃风暴的这个社会里面，我们怎么来持守正道，持守正道就教我们在这个众说纷纭资讯爆炸的一个时代，怎么样找到正路来好好读圣经。鼓励大家可以到时候过来，谢谢。